这星星胆派流星探马到前敌探听消息，另外派人回国都去催粮。昨天晚上有一部分粮草运到了，就好像这花眼看要干死了，哎，来了点水算解决问题了。星星胆把粮食分派下去，大家算吃了一顿饱饭。叫粮财官一统计，这点粮食啊，20万大军能够吃3天的，怎么办呢？想抢，本地除了沙漠就是山，老百姓都跑光了，该抢的都抢了，还上哪儿弄去？除非进了长城。到了那会儿，攻下关城来，再抢需用的东西。所以他也开了个紧急会议，这八猛将，红袍大都督、蓝袍大都督都向主将建议，干脆打吧，咱们不有3天吃的吗？这3天足以打下贺兰关，然后越长城到了里边，怎么要什么不有什么吗？所以呢，星星胆也就同意了。今天亮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。安下他咱先不说，单说隋朝的大帅罗红尧，看罢多时，把马往前一提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叫人，把掌中3挺大刀一晃，高声断喝：“啪！请你们的主帅答话，你是什么人？”我乃隋朝大将罗红尧是也。突厥兵赶紧回去送信，元帅星星胆一催胯下金睛白毛大骆驼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跟罗红尧打了话了。哎，我来说对面的人，你叫陈罗红尧吗？那位说怎么说话这个味儿？对了，说汉语还没说好，舌头根子发硬，就好像喝醉了似的，说这种话就算不含糊了，对方能够明白。罗红尧点了点头，不错，正是本帅。你是何人？
我乃是突厥国的大都督，我叫星星胆。
哦，久闻大名，
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。
星星胆，大都督因何带兵犯我疆界，杀我百姓，掠我财富，奸淫我妇女，屠戮我百姓，未免太残忍了吧？别忘了，大隋跟你们突厥国乃是友好的邻居，双方定下盟约，互不侵犯。
逢年过节，
我们派使者还要到两方面给祝贺，
任何你不宣而战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罗红尧，你就不必问了，这些事情我也说不清楚。总而言之，我们的可汗巴里山顿就应当是各国的大可汗，他就应该说了算，你们隋朝就应该归我们突厥国管。嗯，因此我们这才出兵。罗红尧，你们大隋朝的内部乱七八糟，你们的江山保不住了，要 听本都督的话，赶紧投降，那时候我们可以保障你们的生命安全。如若不然，本都督杀进长城，你们一个也活不了。哎呦，罗红瑶气他，心说跟这位半鱼子没法废话，拨转马头回归本队，问众将哪位将军愿打这陶一战。我去，前不正印先锋官呐，独孤亮催马就过来了。大帅，我去。先锋，先锋，有事先行，有事不行，成什么先锋？
好啊，我跟你父交情莫逆，你父把你托付给我了，你还年轻啊，千万不要轻敌。你看这些突厥人有多凶狠啊！多加谨慎才是。老伯放心，这些骚奴野犬没什么了不起。独孤亮催马摇枪来到两军阵。
嘿，我说你是谁呀？本大都督行行胆，
嘿，你就兔子胆我也不怕。你过来跟小将大战500合。星星胆一乐，他能跟他伸手，拨转大骆驼回归本队，问手下的猛将谁愿意打这头一阵。大都督巴里马华闻听讨令要出战，星星胆点头同意了。这巴里马华也是员猛将，八猛之中他是头一个，胯下压起宝马叫一丈青，手中使着一对人面熟铜锤。好，他这锤可够个，左手的85斤，右手的76斤，这两柄锤加在一块就156、60斤呢，也卖合打仗没劲儿，拎都拎不起来，要不怎么叫猛将呢？再看他催马抡锤来到两军阵，未曾动手，把两柄锤往一块一碰，
嘿，我说对面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哎呀，这独孤亮一听，怎么都这味儿呢？脑仁都疼啊！
我哪样？复姓独孤，胆自亮，身为先锋官之职。你是什么人？
我叫巴里马华。
啊，是啊，我巴里马华。你想跟本先锋动手不成？
哎，正是，我一锤把你砸扁了。啊，接锤，
锤打优势，你得悠起来。采取流星赶月的方法，头前一个锤到了，第二个锤就到了，噗一声挂定风声，奔独孤亮顶梁便砸。这独孤亮一琢磨，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呀、你瞅这家多大个，大概能有1丈1尺吧，上秤腰又没400斤差不多，这锤这个这砸上我就够瞧的，我掌中这条枪哪敢往外架？哎，你来个以力降十会，我呀来个以巧破千金，不碰你。想到这，左脚一踹蹬，右腿的磕膝盖一碰马的前夹板，这马啪往旁边一拐，锤砸空了。独孤亮阴阳一合，把海卡了了，一翻腕子把大枪压到锤头上，紧跟着使了个拨草寻蛇，双手一颤，呲溜，1尺8的枪尖子突奔巴里马华的梗嗓咽喉，一道寒光就到了。枪是兵刃之中的贼呀，
这玩意儿最普及，但是也最难练。要练到好处，那得下多大的功夫。这独孤亮啊，还真受过名人的传授，手底下干净利索，歘的一枪就到了。八里马华还真没住这个意，他把脑瓜往旁边一扑棱，梗嗓躲开了，肩头没躲开，就在这个左肩膀上给卯个眼儿。幸亏做大将的有盔有甲胄啊，他身上啊穿着犀牛皮的薄甲，一共三层，这玩意像纳鞋底儿似的，多着层拼到一块儿，然后用线把它纳起来，这三层就够厚了，外头还有铁锁连环甲罩着，所以这一枪虽然扎上皮里肉外，如果没甲胄，这下把膀子卸下来了，就这样，这滋味也不像吃烧鸡那么好受啊！把八里马华疼得一呲牙，哎，二马一错蹬，八里马华低头一看，呵，肩头上挂了花了，鲜血流出来，这下子可不敢，他就像一头猛兽似的，把马圈回来，哇哇暴叫。好嘞，南蛮，你活不了了！这下下了绝情了。这独孤亮啊，是有点能耐，谈不到精。一下把人惹翻了，他没咒念了，枪不敢碰人家的锤，想用巧招又施展不出来。因此是节节后退，这匹马哒哒哒哒哒直转呢、啊，让人家逼的是走投无路。他心里头一慌，坏了，这枪没躲利索，正好碰到人家锤头上，耳轮中就听见啪溜，横着飞出去有三十多丈，吓得他一抖着手，拨转马头，摁崩簧，把佩剑拽出来了，用宝剑。大战八里马华几个回合，螳螂一宝剑正砍到锤脑袋上，这宝剑呢也没做好，把没按结实，加上这锤也硬点，咔吧一声，宝剑把折了。这下糟糕不糟糕？独孤亮一看不好，是勃马败回本阵，等回来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。大帅，末将不才大败而归，请求大帅处分。孩子，你能回来就不错呀，不没丢点什么？挺完好，什么都没丢，那就行啊。快到下边休息。各位将军，哪位再战？我去。杨怀魏晋有一员大将催马抡斧子来到两军阵，罗红瑶一看是谁呀、啊？正是手下的爱将，叫宋定国。这宋定国官拜总兵，原来就是大同镇的总兵官，这次奉调随着他扫北。这宋定国这把斧子80多斤，那也是边塞的一员猛将，跟八里马华报同名姓，俩人一动手，结果打了30个照面就顶不住了。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，他这猛将没人家猛。据说这八里马华每一天能喝2桶凉水，能吃10斤生牛肉，就这类光鸡蛋生着喝能吃100，没事那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，有劲儿都没地方使去。今天总算英雄有了用武之地，因此他是越打越猛。宋定国打到40回合大败而回。第三个出马的叫赵邦彦，也是一员猛将，胯下伯仲马，掌中3挺大刀。 十五六个回合，他一看不是人家的对手，拨马刚想走，他可不行，没跑利索，叫八列马华左手的锤正打他后背上，啪肉，把这人打的从马上飞出去一丈多远，吭哧一下摔落马下，连身都没翻，七窍流血，就地身亡。随兵看得清楚，就列阵大乱。罗红瑶一皱眉，快把尸首抢回。有些随兵拿着挠钩套索跑到两军阵，还跟着八列马华解释呢，
别误会啊，我们不是打仗的，我们是这个啊，死人的干活，
把日语都说出来了，
吓得不知道怎么说话好了，用钩杆子搭住腿肚子，像拖死狗一样把这位给踹回来了。
第四个出马的姓楚，此人叫楚明，是一员副将，胯下马三股托天叉，楚明出马不到十个回合，啪，让人一锤揍脑袋上了，死尸栽倒于马下。咱这么说，八里马华一口气胜了十二阵，威风不减。我这家伙越战越勇，骑着马在军阵之上就跨越起来了。两柄锤一个劲儿往一块碰，
喂，哪个还过来？有不怕死的，快点过来！罗红瑶，你过来！罗红瑶那是元帅呀、啊，
一看这小子太狂了，指名点姓叫自己出马，要不出去就冷了将士的心了。想到这里，催马晃大刀，亲自出战。其实那主帅呀、啊，不一定能耐最大，他无非指挥才能比别人高得了。他跟八列马华打了25个照面就不行了，也是没注意，刀正碰到人家锤着，啊，他要刀飞了。他赶紧把双鞭拽出来了，五个回合碰锤着了，嗖嗖鞭飞了，怎么办呢？他把马鞭子摘下来，拿鞭子抽八列马华，叫八列马华把双手的锤交到单手，腾出一只手来，捧把马鞭子抢过去了。这回这大帅做好净手，见势不好，拨马刚要走，人家锤到了，噗，拦腰锁玉带奔他腰里头来的。罗红瑶一看不好，使了个金刚铁板桥，身子往后一仰，由于太慌张了，用力过猛，结果从马屁股后头轱辘下去了，哐当一声摔了个半死不拉活。老头子连起都起不来了。八列马华一看，哎呦，太好了，他知道他是随军的最高统帅，把他抓住，胜似消灭20万生力军呢、啊。这回去我算立了大功一件了。想着这，把马一拨，就窜到罗红瑶近前，双锤交单手，轻舒圆背，哎，像拎小鸡儿一样把罗红瑶拎起来，往嘎鸡窝底下一夹。是拨马回归本队，突厥国的兵将一看，是摇旗呐喊呐、啊：“哎，我们大胜了！哎哎，快快快快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给他祝贺！真要把罗红瑶给生擒了，隋朝这仗彻底打败了。”可就在八列马华眼看要归队，还没等归队的时候，从西北角上来了一匹战马，这匹马简直跟飞一样，是电闪一般，突然窜到八列马华背后，马鞍桥上一员小将， 双手舞枪奔他好心便刺，打把大帅给我留下来了。巴里马华就是一愣啊，他用眼角的余光感觉有人对自己不利，你说他还夹着个大活人，这手提着双锤，再有能耐也被动啊。尽管他仅有身子，结果后边还是挨了一枪，这一枪在肋叉的下边，臀部的上边，这个地方甲胄还薄，你要后来他转个他不方便呢，这一枪扎这个结实，这噗这一下能有半尺深呢，把巴里马华疼的俩眼往上翻，手一松，扑通把罗红瑶给扔了，这只手把双锤也扔了。就在这时，那小将把枪拽出来，又给补了一枪，这下扎了个正，正在肋叉的第六根肋骨的下边给捅进去，扎进去能有一尺半长，从那边把尖儿露出来。这员小将后把一压，前把一抬，使劲往上一挑，把这位给撅起来了，然后双臂较力往外头一抡，扔啪摔出三丈多远去。当时啊，巴里马华还没死，这一摔坏了，就见他刚了一声，七窍流血，死于非命。可笑的是，他怎么死的不知道。死的谁手不清楚，两边的人马为之大惊失色，仔细一看，来的这员小将非是旁人，正是小将军花木兰。除了花木兰，谁有这么大能耐？那位说花木兰跟太平侯在一起，离这30多里地，他怎么来了？是不假，那人是活的，他有事才到的两军阵。原来太平侯啊，听探马兰奇禀报说，今天贺兰关前决一死战，双方都出动好几万人马，排摆这个阵势是少有的。太平侯一盘算，哎呀，这一仗不知道输赢胜败啊，我也不能袖手不管，这才派花木兰带着500军兵，金兆雄、于德鹏、张开、李甲四将来到两军阵观战。花木兰一看打得正在激烈，不得不伸手，这才催马鸣枪，才要力战巴猛。